次段弟兄又要去传福音哈，他不光是在 UT 传福音，他就说我要去 Baylor 去开一个团契，就是我现在住的威口，谁愿意的跟我一起过去。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想过，因为我的条件太差了哈，我条件是我住在离奥斯汀40分钟，自己又没有车，我要怎么去啊，我怎么没办法。我非常感恩的是，其实我那个时候聚会哈，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那个团契里面的，他们派人每个周末来接我，接完以后到礼拜天再送我回去，所以我基本上读书的期间，每个周末都是在奥斯汀度过的，都是在各家的沙发上度过的。我没办法 contribute， 我也没办法去，所以我也没有想这个事情。那他在呼召大家要去。后来有一次有个弟兄就带我们去了一个美国教会叫 Hope Chapel， 在 Austin 的，其实我后来也没有再去过了。他们就在唱一首歌，我就在前排，然后就听到他们在唱一首英文歌，这首英文歌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我记性真的很不好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。我只知道他们在唱那首歌是唱神的爱，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为你舍了一切，你愿意为我舍什么？哎呀，当时那个话打到我的里面，我就哭啊哭啊哭啊哭啊，然后我很奇怪的，我就跟神回应了一句，我说我愿意为你去胃口。很有意思啊，这在里面我就回应了，但是我其实当时要我回应这句话，我都不知道我是在讲什么，或者说将来怎样，我什么都没有任何的计划，我只是就从心里面的愿意，所以我就说我愿意去胃口。所以我就跟段弟兄说，我说我也要去胃口，但是呢我没有车，但是呢我想办法。后来我就安排，我就每次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就托我同学回奥斯汀的时候把我带到奥斯汀的某个地点，在 HEB 门口给我放下， drop me off 在 HEB 那儿，我就等他们，等他们这些要去团契的人都一块儿，然后就是来接我，从 HEB 接我在一块儿上路。我就这样的参加了这个去威口来威口建团契的这个旅程哈。那个时候很开心，也要说我要做饭，然后从来也没用过烤箱哈，就给那段弟兄打电话，段弟兄你做的鸡很好吃，我也要做，我要给他们做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他就教我多少度鸡要怎么腌，讲得好。反正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神的爱充满，那就自己走路去 HB 提4只鸡回来，腌啊做啊烤，然后带上去这个团契，非常的喜乐。在威口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93年底哈，就94年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多少中国人，贝勒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大，也没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。大概那个时候加起来中国人七七八八，加起来也就四五十个人吧，好像。我们就在那开始了团契，一个月一次的团契。然后就开始有人信主了。因为信主以后，神就好像感动段弟兄说，这个地方要有人长期在这儿来扶持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。我们那个时候94年也快毕业了嘛，那个时候我在团契中，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先生哈，他也是在团契里面，他比我晚半年信主。那我们两个都在找工作，但是呢没有方向。我呢其实是非常愿意留在 Austin 的啊，对我们得救的那个教会那一群朋友非常的留恋的，你也喜欢 Austin， 因为 Austin 多漂亮啊。那威口你知道吗，就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杂草丛丛生哈，很难看的地方。我就跟神说，我要留在 Austin 啊，神啊，你帮我找份工作吧，我要求很低啊，不要多少工资，只要我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啊。我说我可以在这边服侍啊，你看这边的很多的同学啊，中国人很多啊。我讲了一大堆的理由，然后我就开始投简历，就各个公司啊、政府部门啊，我都给他投简历，结果就是石沉大海，没有人回我，基本上连人回我都没有回我。 我就觉得很纳闷呢，我说我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我要求不高哎，我就是做一个实验室的，因为我学化学，我学分析化学，小化验员而已。嗯，为什么都会没人要我？而且我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，虽然周末从来不在学校读书，但是神的恩典，真的是神的恩典，让我的成绩都很好。哎，我说为什么没人要我？是这种状态下，然后我男朋友在达拉斯实习。他是想说要不就在达拉斯哈，他也喜欢达拉斯，他在那个原来在 Nortel 那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实习，留下来是没问题的。结果呢也是，虽然说公司答应说哎是可以的哈，我们帮你安排，但是就是一直拖啊拖啊拖啊拖啊，后来也没有升息，后来去纽约也有 interview， 也是拖啊拖啊拖啊，都没有升息，就这样就没有办法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后来我们就跟段弟兄聊起这个事情，他说你们找工作怎么样啊？我说我们都没找到呢，还那个都没有任何的消息啊。但是呢，你说很奇怪的哈，我说在威口呢，倒是有一个 opening， 小东看到有一个 opening， 在因为他以前是学图书馆专业的，威口这个学校的图书馆那倒是有个 opening。当时段弟兄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这个工作是给你们的。所以哎，我们俩很惊讶，我说是吗？哪有真的这么回事吗？然后呢其实我们并不是想去哈，但是小东说那我就去投一下吧，投一下这工作吧，他就把这申请就递交过去了，然后就去 interview 了，然后当场就把工作给了他，当场就要了他。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这样。然后呢我就跟陈说，我说哇那他要去的话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我学化学的，我到威口能找什么工作呀？威口啥也没有。我说那我也要找份工作，你就给我个应征。后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找，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 opening， 我找什么呀？然后我就去学校图书馆借了本电话号码本，以前都是黄页哈，以前没有那个什么 internet 这些一大堆东西，黄页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啊。实验室什么什么的各种分类，我就随便找，有一个公司叫做什么 Bio International 什么 Company， 我说哎呦还是个 International 的 Bio Company， 我说我就试试这个吧，我就打个电话过去，我说哎，我是学化学的，你们需要招人吗？结果那人跟我说我们不知道，你就把简历寄过来吧。好吧，我就把简历寄过去。那过俩礼拜，哎，他居然跟我联系了，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我们老板说给你一个 interview。我说好啊，哎，我又去 interview。那时候你知道我也又没车嘛，我还是坐 Greyhound 到了威克。我那个时候因为在这边做团契，认识了一些这边的学生哈，那个学生会主席他不是很热心，现在接我送我去 interview 那个地点，走到一个非常荒郊的一个地方，在一个民房前面停下来，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说这就是地址啊。后来才发现是一个私人开的一个非常小的公司，加上老板只有三个人，他是个非洲黑人的一个开的。然后我就进去了以后，他就给我 interview， 我发现他做的东西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哈，他是搞生物的，那我是学化学的哈，根本做不了啥东西，就走了，也没有放在心上，我就是走了。哎，居然过了两个礼拜哈，他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给你 offer， 我给你 offer， 我当时好奇妙啊，虽然 offer 很少哈，我们那个年代90年代初工资不高哈，而且像他的这种公司工资更低哈，他就给我 offer 22,000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先生其实工资也不高，才28,000。然后我记得我跟我们同学这些信主的朋友说起来的时候，这个他们跟我说不去，什么东西工资啊，这么点工资做啥？你得喝起北风去啊，那样的。但是我心里就明白神要我去。我心里就知道神要我去，我跟小东说既然神要我们去那我们就去了，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来了哈，就搬到了威口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才信主一年多一点点时间，连正式查经啊什么逐日学啊什么装备都没有，真的是就来到了威口这个地方，就开始在我们家有查经班，我们租了一个两房一厅，每个周末就开始在我们家开始邀请学生。那时候我们也不会查经啊，所以就会有弟兄姐妹从Austin 过来帮助我们。再过了一段时间，就开始借到了一个美国教会里面借了一间房间，他们愿意 无偿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聚会。我们人也不多嘛，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开始主日，那是95年开始哈，所以就一直到现在。那个时候我说了人很少的哈，那个时候人很少，但是主的恩典很丰富。虽然学生加家属哈，七七八八加起来40来个哈，但是有1/3的人信主，比例也很不少的哈。哎，感谢主，聚会一直是很小，因为这边的学生贝勒当时基本上没有 PhD 的 program， 很少几项，比如化学啊、物理啊有 PhD program， 其他都没有，所以来的学生都是2年就走，2年甚至1年半就走，就是非常的快，流动性非常的大。那我们就是一直在这儿帮助这个团契啊、聚会啊。然后我当初来的时候是雄心勃勃，就是到了以后第二天就去这个 Sears， 我不知道这个店你们那还有没有 Sears， 去买电饭锅，买2个能够烧15杯米的锅，大锅，我买一买我买俩，我说我要给这个团契做饭嘛，对吧、所以每次都是烧2大锅饭，然后再烧2大锅菜。那时候我们一个人就是一家，所以也就是一锅菜一锅肉这样烧，做的也是很开心刚开始哈。后来呢，慢慢我就进入了一个不甘期，很多人会说哎呀，进到旷野的这个道路里去了哈。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很多的牧养，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在这儿，我们信主时间是很短的哈，1年半嘛，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要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给予哈。我们很多的教导都是从那时候没有网上哈，那边拿个磁带，那边拿个东西听一下，都是录音啊，这样听一下，就是好像零零碎碎的听，再加上我们自己个人里面的这种本性里面的那种罪跟律法的倾向哈，所以就落到一个非常枯干的里面去。我就觉得神离我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我也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，祷告好像神也没有听我的祷告呀。然后我做的也很辛苦，然后我听的所有的信息都是让我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摆上，不断的钉死自己，不断的把自己献上，不断的刻苦，向着罪死，向着生活，一堆这样的理念。我只知道我越来越差，感受到我自己越来越差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慢慢的变得，我在外面其实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哈。你知道我们从94年底开始，每次教会的聚会做饭就没有停过，除非偶尔我们去 vacation， 从来就没有停过，每一个周末，每一个周五。甚至在我怀孕生2个孩子的时候，产期我们都没有停过。所以从外面来讲，我也是蛮努力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也蛮摆上的。但是当然除这个以外，还要带查经、祷告会、团契啊，然后关怀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累。开始里面感觉非常非常的枯干，因为我没有在神面前领受那个爱，反而不断的在付出，不断的在神面前觉得我应该更加努力，更加付出，更加努力，更加付出。然后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定罪，我就开始觉得 something is wrong， 我觉得我是不对，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。虽然我在外面做太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因为我里面没有像神所要求的那样好，那样的甘心乐意，那样的喜乐，那样的东西我都已经失去了。我非常的难受，我一直是自责，所以我的里面一直在向往着一个 a different Christian life，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 this is not a Christian life， 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，非常的苦干，然后脾气也不好，对孩子也是非常的不好。你在想说我们在这种状态里面，那对孩子的教导也都是用律法的教导，也都是用规则条文惩罚这些。所以就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终于到了一个地步是我真的是好累呀、好累。到了我孩子老大高中的时候，他开始反叛， 反叛的非常的厉害啊。唉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他也受了洗了，其实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受了洗了，但反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什么神啊，哪有神啊，啊你说的你们信的神在哪儿，根本就没有。因为我们家对他管得比较严，那有一次他们学校办了一次活动，在这个情人节办了一次活动，他们学校办了一次活动，就让他体验到，就开始到别人家去活动啊 party 啊，让他体验到说，哇，原来我们家是个监狱啊，这个外面才是真正的世界啊，就立刻反叛。他说我们把他关了这么多年，知道吧？虽然就是从小我们也带他去玩旅游这些，他也有很开心的时候打球，但是他这些全部忘了，总觉得我们对他是一个虐待。然后他开始交往外面的朋友，玩手机，就是我虽然不给他手机啊，我给他手机就是 text 只能多少个，否则就要付钱的那种，但是他也会超标啊，然后就开始不跟我们说话，凡我们所说的他都说是错的，整个就一个没法沟通的那个样子。然后跟他父亲跟我先生每天晚上大吵大闹，每天晚上吵，两个人对着喊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我当时在那个很崩，我在那个情况下非常的崩溃，你知道吧，真的是崩溃。我只想要一秒钟安静，我就跟说 stop stop stop， 你们就 stop 好不好，没人听，就是啊吵。然后我儿子跟我说，我离开这个家以后我就再也不要回来，我连你们的电话号码我都不要。你知道这种话有多伤我的心啊，刺痛我。在这种环境下我完全崩溃啊，然后我就进入忧郁了啊。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得了忧郁症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资格再去服侍，也没有任何的力量再去服侍。我说我就是个笑话而已，然后就常常的哭啊，常常的哭，上班的时候也在哭，哎，动不动就哭，眼泪止不住的哭。每天晚上，你知道忧郁症一个很大的这个现象哈，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的哈。其实我早上很早上班，但是每天到了四点钟左右我一定会醒，然后醒了就睡不着。我醒过来的时候只感受到的是我身上那个重担，那个石头，我才那个时候真的体验到人家说什么叫做一个石头压在心上，那种压在你身上的那种捆绑的那种重，但是我摆脱不了，我没有办法摆脱。我就是在这样很绝望的时候哈，同事就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啊，然后我就说我就好吧，我去看医生，我就去看我的家庭医生。然后我一进去我还没有说话我就开始哭，先哭一通，然后他就看着我，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的情况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是忧郁症，他说我给你开个药哈，他说这个药呢其实还是蛮 mild 的哈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去 take。 我就去拿了这个药，走在路上回家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种悲叹啊，我说主啊，我当年跟你是多么的亲密啊，我是明白，我是尝过主恩之味的，我知道你是真实的，那我今天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。然后呢，但是我突然心里面的意念，我就说我不想吃药，我不想吃药，主啊，我要你帮助我，我要你带我走出这个忧郁。我就没有吃药，我就吃一个维生素这类东西嘛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维生素很管用，但其实我给很多人试过，别人也觉得不管用。我就去吃了那个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善，就稍微好一点，能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还是一直处于忧郁的状态。然后我就开始对教会的东西没有兴趣，真的没有兴趣了，我不想服侍，教会开同工会不想去，没有意义。我说我去干嘛呢，我为别人祷告都没有成就的，反而都往反方向走，然后我自己祷告都不相信神会成就，我自己都对神的爱没有感受，我还要去跟人家传福音嘛，我不是开玩笑，简直是个笑话。然后自己的孩子又是这样，然后就开始没有感觉了，麻木了。但是非常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，他是个不离不弃的神。那个时候开始神用一个仆人来帮助我，就是我开始一连串的遇到了神的 差派来帮助我的人，我真的是这么觉得，他是差派他们来帮助我。有一次有个牧师从国内来，他到我们教会来传过一次道，牧师来嘛，我们总要招待一下哈。然后我就跟小童说，你去招待吧，我说你去跟他吃饭好了，你去请他在外面吃一顿饭，我就不去了啊，我不想再介入这些东西。我先生就跟他去吃饭，吃完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牧师跟我做了他的见证，说他以前在国内服侍，后来有段时间枯干到放弃，关门，教会关门，然后神如何复兴了他，让他去了韩国的祷告山，在里面禁食祷告了多少天我忘了，可能30天吧，然后借着别人手哈的圣灵的充满复兴了他哈，重新开始又卷。当时我听完这个他说了这么几句，我心里就说我要去见他，我就说你再跟他约，重新再跟他约，我要去见他。那好，我们就去他那儿去见他。然后我就大概说了一下情况，我并没有仔细说我很多东西，我也忘了我们分享了什么。这个牧师就为我祷告了，他用方言为我祷告。其实我当时我孩子的情况我都没有跟他说哈，我父亲那个时候也得了癌症，肺癌，他就为我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在神面前是个孩子，神非常非常喜悦你，他盼望着你长大。然后他说你放心，神说你的孩子都在他的手中，你只管放心，你的父母也在他的手中，你要放心。当时我就觉得哎呀，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。然后他就鼓励我说，因为我就讲到我生命中的枯干，我没有感受了，我没有对神没有感受，我觉得神离我太远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多用方言祷告。我就回去以后，我就心里就纯真一时的盼望，我想呀，神都跟我说话了。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去过一个聚会，为我祷告，我好像似乎有方言一点点，大概一个音吧，估计一个音还是两个音啊这样子。但是后来因为没有在这样的教导里面，所以我就从来也就没有用过，基本上不用。然后我就开始去祷告，我就每天到外面走路40分钟，我就祷告，然后试着用方言祷告，其实也不知道祷告什么。你说是方言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默想神的这个哈，默想神。然后神又开始向我说话。有一次我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启示录著名的哈第二章就讲到以弗所的教会哈，那个你们就是弃掉了起初的爱心哈，我读到这又读到这一段，然后就很习惯的就跟神认罪，说神啊，对啊，我就是。我不像以前那样爱你了，我真的是以前的那对你的爱对人的爱都没有，我要回去，我真的是要向你认罪，我要重拾起初的爱。但是当神立刻跟我说话说不是的，他说我要你回到起初你和我的爱里面去。哈，我当时一下就明白了，我一下就明白，因为我明白他讲的什么，我明白起初我跟他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是多么的甜美。有一天我散步回来，神就感动我说，就把圣经一翻，就直接翻到雅歌。雅歌是一个这本书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哈，因为在初信的时候常常读雅歌，就感觉神跟我的关系就是这里面讲的那个苏拉密女跟我的关系。她看我这么的美，我又那么的爱她，她用雅歌跟我说话。然后我结婚的时候，牧师给我们写的话哈，是从雅歌里面来的。段弟兄为我们的婚礼写了一首诗歌给大家唱哈，也是用雅歌的词啊，苹果树下。所以雅歌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本书。然后今天神要我重新再去读雅歌，我的心就开始慢慢的苏醒，慢慢的苏醒。神接着你要他太恩待我了，用很多的弟兄姐妹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姊妹呢是在我们这儿信徒以后去了加拿大，然后有一次回来，他就给我一本书，就是周金海牧师的一本书哈，叫做《生命的轮子》是吧？生命之轮还这样的，你想问，他就给我介绍等候神，我也开始明白我的生命其实是内在的，不是外面的。我最重要的是内在的，所以我开始有一些祷告的等候的操练， 也不是说等候有这么的果效，但是我开始在神面前安静，开始专注在里面我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我开始明白神对我的呼召，开始明白神让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让我做他一个 lover， 他要我做那个爱他的那个心腹。我每次我觉得如果说神对我的呼召的话，我更明白的是神让我做他一个 lover。 从那边开始又被神的爱慢慢的温暖。然后后来有一次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在休斯顿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寻求圣灵的帮助，对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带领，这些我开始很追求，然后他就开始帮助我，带我参加一些聚会。所以有一天早上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，因为我在上班，他说我今天早上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啊，神感动我啊，我一直哭，然后神就给了我一首诗歌让我送给你。那时候我在上班啊，就到一段了，我就看一下手机准备休息一下，哎，看着他给我发个信息，那他说发首诗歌给我，那我说好吧，那我就听一下，我就把这个一打开，那首歌还词还没有开始哈，这首歌叫《寻回所爱》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？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被神的爱充满，然后我就立刻冲到厕所里去，把自己关在厕所，我就开始哭啊哭啊哭啊。然后他唱的那个歌，后来再去看他的歌词的时候，他是在讲说我们去寻找神的爱是我们怎样，但是当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明明的就是听到神说他要寻回他所爱的我，他要寻回所爱。哎呀，可能在厕所里哭了半个小时吧，我又重新感受到神对我那个温柔的爱哈，他等待着我回应他一个更成熟的爱。就是弄了这样的小东西，一点一滴，神在翻转我。又有一次，也是一个从我们这边信主，就是我带领信主的这个学生，毕业以后离开了。他有一次回来，引参他先生的毕业典礼，他就特意找我，刘明姐啊，我心中有很大的负担，神让我来找你。我说是吗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他说我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的样子就浮现在我眼前，我就为你祷告，然后他就说，神说看啊，这是我所喜悦的。他就跟我这么说，我当时非常的 shock， 非常惊，他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说你乱讲，这句话是对主耶稣讲的，根本不是对我讲的，这个肯定不能运用在我身上。但是他说神就是这么说的。当时我不能接受这种神对我这样的爱，但是我后来我真的就是明白了，神我们每一个人要体会到我是神的爱子，他所喜悦的。